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8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和普京下周会面，简单的展望一下啊。另外呢，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在今天就开始正式上路了，让全世界无奈的一脚迈入了关税的新时代。川普呢，半夜就等不了了，就发帖啊，数十亿美元正在往美国流入啊，我也不知道他是看见了是怎么着啊。但是呢，八月八号今天啊，是一个大日子。但是呢，那这次怎么样？我查了一下两个重大的历史教训。一个是1930年，一个是2019年，或者叫2020年吧，川普的第一次贸易战。第一次呢，是胡佛总统对全世界20000多种商品干了一次，效果怎么样？当时关税谁背的？那2019年或者叫2020年，川普第一次贸易战跟中国，那最后谁背的？中国承担了多少？现在这都有数。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看过去，再看眼前，再展望未来。那美国人啊，大家呢好不好啊？大家自己看。说到中国呢，今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当今中国最有力的抗争到底是什么？从这一次的江油抗争，人们呢产生了很多的联想，有很多的讨论。现在呢有两大流派，一会儿给大家咱们也推荐一下。那昨天朋友直接呢就是点播啊，让我评论一下这个社保新规。9月1号，这不叫什么新规了，这还是那个老规矩，只不过原来呢大家没当一回事儿，大家有个灰色地带心知肚明啊，也都不执行，政府呢也都睁一眼闭一眼。但现在呢，这个社保那个池子里边的钱明显是不够了，现在强制大家来交钱，没那池子没有了，现在天天跳广场舞那帮老头老太太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给他们钱啊？所以说就指着现在的钱来养那帮人呢。所以说你仔细的看，这就是一种强制的人头税。我看了一下，因为我并不在国内，我看了一下各方面的评论和很多人的一些表述，我给总结了三大类，一个是交不起，第二是根本不信任，最核心的就是现在这件事儿它不公平，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准备普遍抗交的三个主要的理由，一会儿也给大家分析一下。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做节目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跟我着急，大康说的不对呀，那怎么办呢？因为呢，昨天川普讲话的最后那部分我没听完，那没听完就说呀，我昨天上的是美国商务部的网站啊，因为他必须他那个规定，按照以往的惯例，川普在前台说，后边商务部的网站应该是有所表述的。昨天我看的是那个，到今天就这四大条，昨天我说的这还在网站上搁着呢，大家可以自己到美国商务部网站上去看一下啊。昨天我看到的第一条啊，是首先在美国本土生产的芯片是美国制造，不受进口关税的限制，这是第一。第二，从台湾或其他海外工厂生产再出口到美国的芯片会被征收关税，即便这家公司在美国有投资项目，这还在商务部网站呢。也就是在你是在本土生产的这个就免了，从外边进来的这个不免啊，这还是这么说。然后第三条，有特别的贸易协定或者是豁免条款的啊，这个呢没有在美国制造，这也可以免税，这是这条啊，特别的贸易协定。第四条，美国会针对个别企业或产品的类别给予临时关税豁免，把我给坑了的就是这条，这个是有的。昨天川普呢在记者会的后半段说的，他说的就是这条啊，所以说呢，昨天你也不能说我全错啊，昨天前面那个也对啊，但是呢这一条 我昨天没抓到，不知道他要怎么说。说说川普当时的原话啊，就是呢，对所有的含有半导体的进口商品，这一点我们抓到了，那个机器不是说光半导体本身啊，征收100%关税，对那些已经明确承诺或把生产转移到美国的这些公司予以豁免。这个有啊，这个就刚才说的商务部那里边的第四条，这里边有一个程度了，就是只要你在美国建厂不会征税，即使你现在还没有正式生产，但只要在建设阶段就可以，就不被征税了啊，这都在他总统的特别豁免。他讲呢，你已经承诺建设也没有关税，你比如说都签合同的，地都定了，各方面啊都准备了，那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说在建设，最后你实际上没有建设，那对不起，从你说的那天开始我给你免了。那时候还进口呢嘛，就是从台湾生产的芯片，比如说呢像什么，咱们随便说一个联发科啊，我现在跟美国签了一个建厂协议，但是呢我也没好好建，我在那儿啊磨洋工在那儿推。可是我这时候的芯片还源源不断的卖给美国呀。那川普就跟你急了，打一开始免的那天我从头给你征，从头给你收关税。这就是刚才商务部整个网站上贴的那个第四条。哎，昨天没看好啊，这跟大家道歉啊。那怎么会出现了这么一个变化呢？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他把这件事给大家讲了讲，一听呢大家也就了然了，说这两天呢川普频繁的和各大厂商在见面，在听取大家的意见，这里边见了库克，同时啊英伟达的黄仁勋也去了，也去了白宫。说到这件事呢，他讲啊，我看啊，他是三天以来，在过去三天以来陆续和科技企业的领导人见面或者是通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啊，这里边说到还有黄仁勋，一喊他就去了，最后呢他宣布了这个政策，也就是最后刚才说的这个特别豁免是这三天川普跟大家聊他临时做了一个改变啊，他认为这样就够了啊，只要把那些企业都搬回到美国来啊，这就给大家一个豁免，是一个大的一个鼓励。所以说这件事儿还真不是他说错了，或者是在那儿信口开河，当时脑子一热就说，还真不是，他跟大伙儿聊了三天才定下来的这件事儿啊。应该说这里边也有黄仁勋的贡献。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呢承诺，现在就可以免税，嚯，那没承诺的，对不起，100%交关税。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并不是说每一个企业都有条件到美国去设厂的，那是大钱啊，那你怎么弄啊？到那儿去你还得管理，你还得让你的工厂赚钱，躲开那些工会什么的，那不是闹着玩的。那他现在硬这么干，这个是有啊，导致呢，那现在一看台积电，人家未雨绸缪，下棋看三步，人家提早就在亚利桑那那儿落子两三个工厂，今年5纳米的就量产了，明年3纳米啊就上了，所以说人家股票大涨，实至名归，人家干的是对的，等于把这件事儿呢，昨天啊说瓢了的这件事儿，今天给大家咱们把它说完整。那下边说说日本，日本可坏喽，日本这怎么办呢？当然我相信最后呢，不会像日本政府美国政府公告的那样了，咱们再说啊。现在这两天那个谈判代表赤泽亮正，哎呀，让日本人给骂翻喽，这可怎么办？本来说呢谈回一个15%来，当时是有一个争议啊，这边说那5500亿投资，日本呢斥责讲只有5%啊，剩下的都是贷款或者是担保，但是川普不这么说啊，川普这就是投资啊，而且我让他干嘛就干嘛呀，我让他投哪儿就投哪儿，那钱就是我们的备用小金库啊，川普一直是这么说。这两边呢就有严重的分歧，大家也不知道该信谁的。不过呢后来有一个佐证，那就是后来韩国他那个总统政策室的秘书长也这么说的， 我那3500亿也是不到5%是实打实的投资，剩下的都是贷款或担保，应该说这个是有一个错证了。但是在昨天美国政府公布的联邦公报中，突然这就跑出来了，美国整个的进口商品将在4月份的既有关税的基础上统一再追加15%的关税。这个词儿呢，你有好几个翻译啊，在那个原来的基础上再叠加15%，叠也是往上落呀，这叠加或者再追加或者叫加征，哎，哪个翻译说的都是一件事儿。你比如说原来有很多关税，比如说4%几，那对不起了，在那基础上再加15%，而不是从4%几涨到15%。这可完全俩概念。那你比如说日本和牛老厉害了，那美国也进口啊，别看美国是出牛肉的，但日本的牛肉好啊，那怎么办？原来呢是 26.4 的关税，那现在加上15变成41%几了，这牛肉还吃不吃啊？所以说这情况就变了。那到底是哪个呀？日本呢就要求美国澄清，欧洲人家那个最后说的是比较好的，是15%封顶，就到那儿为止了。原来没到15的都涨到15，就那样了。原来超过15的，哎，您还回来啊？这还降回到这个数来，大家统一就是15。你这个呢，人家美国拒绝给他回答。最后没辙了，这位谈判大臣赶快飞往美国找那帮人讲理去。而且两边没有任何什么，哪怕是一个意向 MOU 甭管是什么吧，你得有一个签下字来的一个书面的一个东西，啥也没有。当然这个正式协议大概要到年底了，那你暂时性阶段性的得有个签字吧，也没有。哎呀，那是到底你说错了还是美国那儿理解错了，两边这儿岔着呢。哎呀，那这事儿怎么算啊？那石破茂现在可完了，这个美国日本老百姓可是不答应了，你这太废物了，这怎么把事儿给搞成这样。在这儿呢咱们还得讲点理啊，我建议大家回头您回去看看川普在他那个平台上发的关于日本的那个帖子，您把那个帖子读一遍，你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那难道不是赤泽亮正他们一开始理解的那个意思吗？不就是15%吗？您回头看看就知道了。那你现在怎么变成了一个叠加，在原有的数上再往上涨15%？川普一开始在帖子上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是两边没有落到文字上，没有一个签字，但川普那个帖子就是签字啊，那是他本人写的呀。所以说我认为那这讲理去，那拿着川普那个帖子把它打印下来往桌子上一拍，这怎么说，对吧？所以说我认为呢，最后啊，我认为还是要以川普的那个帖子为准，那就是了。因为有一个教训，就是越南那不是说吗，咱俩不是谈了一11吗，你怎么给我来了一个20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说了不算啊。那最后怎么着了，还是20。你不乐意你也得吞下去啊，是我是不是说的不一致了，那你也得接受，就这么简单。那你说怎么没有个书面东西啊，这斥责呢还推卸责任啊，说呢欧盟也没有啊，韩国也没有书面协议啊。是书面协议现在是没有，因为那个得形成一个正式的文本，没说吗，这要到年底呢，然后这个要拿到各自的国会要去批准的。就像赖清德说的，现在只是一个临时暂时性的协议，是一个框架原则而已。但你不能说了不算呢，对吧？所以我认为呢，大家你回头看看川普那帖子不难找啊，你很快就能搜到，你看看当时他是怎么说的，您再读一下你怎么理解。来吧，下边说说印度。印度要坏，最近这几天呢，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啊新闻通报里边要把印度加进来。路透社的报道， 因为川普给加了25%的新关税啊，这个你看人说的多准，是25%的新关税，这就说清楚了吗？说直到今天，印度炼油厂，也就是国营炼油厂，还在等待政府指导，是不是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上次不是说7月底那一周他们就停了吗？到现在还停着呢，政府还没给信儿呢。但是路透讲，私营公司仍在大规模去继续的购买，也就是整个从俄罗斯买油，1/3是由国营在买，有1/3是由民营在买，那1/3还在继续呢。所以说这个哈，这川普砸他，这也不冤枉啊，这个还在进行。莫迪呢，周四在新德里的一个会议上，他做了一个表述，大家都在看呢。那你莫迪，你得说两句啊，这事儿怎么着？他说呢，印度绝不会在农民、渔民和畜牧业从业者的利益上做出任何的妥协。对我们来说，农民的利益是最优先事项。他说，我当然知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这啥意思啊？你又不掏钱，你付出什么代价？政治代价，啊！现在反对党啊，包括那些，因为你一下加这么大关税，各行各业都跟他拼了，所以说他的政治代价是巨大的。整个讲话里，他可没点美国或者是川普，但这句话就是说我绝不退缩，哪怕我个人付出代价。印度即使崩溃，我们也不会屈服。这就是路透社，他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意思。华尔街日报呢，深深地挖了一下，那最后怎么谈到一个？当然是因为后来川普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关系问题，这个说不出口，但深深地刺痛了莫迪，刺痛了印度人啊，这个是有了。这个又没法放在台面上。那个贸易谈判不一开始那么接近，怎么就谈不成呢？《华尔街日报》讲说，整个这件事的症结在于，美国一直在施压印度，要求它开放农业和乳制品市场，让它的美国产品进入。但对莫迪来说，这是一个极具政治敏感性的议题。就刚才说的啊，农民、渔民啊，畜牧业者，我绝不会让步。当时说的是这个，等于呢，贸易谈判在幕后实际上是破裂了。当时华盛顿希望印度就2个条件：一，你开放市场；第二，切断和莫斯科的经济联系，就这么2个。但是印度正式拒绝。这是《华尔街日报》在背后了解来的一些内容。那到现在已经这样了，那你都这么顶着，川普也不可能把那25%给你拿下去啊！就原来那25%已经没法做了，因为你和竞争对手有5个百分点的税差，这已经很难了，再加25%，这没法干了。现在呢，那怎么办？莫迪呢开始着眼中国，这不是说吗？将近8年的第一次访问来了，同时呢，他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多瓦尔，在昨天，这今天早些时候吧，会见了普京。普京呢很热情啊，出来以后啊，双手紧握啊，非常热情啊，这招待。那跟巴西那边他也开始了。路透社呢讲说，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印度的经济其实比中国已经更加的变成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它的出口额是22.8%，中国是19.7%，它现在已经出口是它的一个大头。可是，在这场博弈中，它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拥有稀土那个致命的筹码。那现在，川普向莫迪施压，明显川普占了绝对的上风。路透讲，那莫迪现在无非就是3个选择了。第一个选择就是屈服，我错了。那错了，你不能说口头承认就完了，人家说的那2条你得答应啊，开放你的印度市场给美国，那美国的粮食就要冲进来啊，这你怎么办？这是一，第二呢，你得断绝和莫斯科的军事联系啊、经济联系等等都要切断，他现在下不了决心。 这是屈服啊，这你要这么做。那第二条路就是印度要承受真正的经济痛苦，他专门说了真正的，那是真疼啊。第三，那就是向中国靠拢，可是由于他进了 TikTok 什么微信什么都不行啊，他把那50多个在中国耳熟能详的 APP 他都给禁了啊，那是很厉害的啊。另外封锁了直飞的航班，同时啊，对包括小米在内的这些展开税务调查，干嘛呢？查水表，最后把这些公司都给打跑了。实际上莫迪在中国已经失去了人们对他的基本信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啊，大家认为这不是个东西啊，你一直那么收拾我们，所以说是很难了。和中国再转向有机会吗？我认为机会不大，因为双方都是出口型的国家，在很多领域两边不是互补关系，是竞争关系。当然有些层面是互补了，你比如说我知道现在我也知道像什么 vivo 啊 oppo 啊这些手机啊都在印度大卖，包括一些新能源汽车啊电动车在印度卖，因为我看印度那板球比赛旁边那广告全是这些玩意儿啊，所以说呢有一定的互补性，但是主力上还是互相竞争的，所以说两边呢很难，确实很难。路透最后给来了这么一句话，叫印度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西方还是东方，是保护自己的农民还是要自由市场，是要石油还是要屈服，就在这几方面莫迪要做出选择，现在他还在十字路口上。你要说莫迪已经最终做出了抉择，我看到未必了。他跑到中国去，跑到俄罗斯去，也是在给川普看啊，也是在做张做势的一种姿态。你说他真的已经决定了吗？我看还早，咱们再看几天啊。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那要见面。本来说呢，昨天 CNN 讲有点来不及呀，弄不好要两周，这又回到了那两周模式。现在看呢，今天我这儿就礼拜五了，那下周的话，那也就3-4天以后啊，这应该很快了。首先说呢，克里姆林宫已经确认说，普京和川普会晤的地点已经商定了啊，稍后就将公布。他的副部长乌沙科夫，这是普京的小弟，表示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普京和川普将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会晤。之前呢，有一位白宫官员向媒体透露，这个《纽约邮报》、彭博、路透他们都做了这个报道，说只有先让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川普才会考虑和普京见面。这是川普之前给普京提出来的一个条件，你们俩要先谈，表现诚意我才能跟你见。但是呢他很快就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川普呢几个小时前在椭圆形办公室和记者的对话，我原封不动的翻译是这样的，记者问你之前给普京的最后停火期限那还是明天吗？就是现在是美国8月7号嘛，是最后一天。川普讲这取决于他，看他怎么说啊，我对普京非常失望。这是他的一句话。那记者问，在会面之前普京必须先和泽连斯基会面吗？这不是大家都问吗？川普说不需要啊，没有，他就把这给否了。那记者问，普京今天早上说他和泽连斯基会面他根本不感兴趣，然后川普就回头啊，谁说的？说普京说的，说这事儿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这是他完整的这么一个表述啊。那普京这边的说法呢，普京他已经做了明确的表达，他希望在阿联酋来会见川普。他讲呢，这里是两国领导人会晤的一个合适的地点。那他再也不想去什么奥地利啊、瑞士啊，因为现在他们认为那都是西方啊，我现在只在中东跟你谈啊，就是阿联酋了。到底阿联酋那不可能去迪拜吧，阿布扎比了，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了。普京还表示，我并不反对和泽连斯基进行谈判，但必须为谈判创造某些条件。他还要价呢，他还有前提条件。这是两边各方面的表述。 老实讲呢，我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我看了这么多资料，目前总结，我还没有听到川普直接说过一句反对普京的话，或者是攻击普京的话，没有，没有。还是我们之前那句话，如果川普真的对普京感到很失望很愤怒的话，他要想制裁俄罗斯的话，他分分钟就可以做，他现在就可以这么做，他绝对有这个权利。而且他也知道啊，后边的斯塔莫尔、梅尔茨、马克龙，包括小泽本人，大家都支持他们。而且他自己的这基本盘给他投票的那些人，昨天给大家讲七成以上支持，72%是76%，昨天有啊。但怎么着呢，他又一次一次的拖延，下周那我们就再看吧。所以说从那个内心里边，我们反复的透视这个人，其实在内心里他还是不想制裁普京，一句恶言没有啊。到现在呢，一次一次这么玩他啊，记者就这么问啊，人家是不是又在玩你，他说我们再等几天，我们再看看，人家把这话都问出来了。 BBC 呢，他总结了一个数据，为这个数据还问了五角大楼啊，说在川普上任的这六个月的时间里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27,158枚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半年里边27,000多枚。而在拜登任期的最后六个月，这个数字是11,614，什么概念，增加了一倍都多，一倍都拐弯啊。所以说尽管呢川普承诺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刚才说的这些数据看来普京根本没给他面子，你一直在劝和，一直在做各种程度的努力，可是人家打得更狠了。最后 BBC 问了白宫，问了五角大楼啊，白宫的回应是说这场战争是拜登无能而引发的，说川普一直在实现和平。那为什么在你实现和平的时候，人家那儿原来打11,000，现在到你这儿打27,000，你怎么解释啊？人家根本就不怕你。来吧，说说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还挺忙啊，像当时川普不和他们几个人做了一个紧急的通话嘛，和没在场的几个领导人他汇报了整个的情况。他和泽连斯基和冯德莱恩做了汇报啊，说我们讨论了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的第一个下一步措施，乌克兰加入欧盟、乌克兰重建的问题啊，两边呢都说啊全力支持乌克兰等等，现在已经开始讨论这三件事了啊，一个是下一步和平的措施、加入欧盟和重建，这说明呢大家现在啊下棋看三步嘛，已经开始展望未来了，应该说对眼前人们还是抱有一定的乐观的期待的。之后呢又和马克龙通了一个电话，这也就证明啊当时川普和那几个人事后通话的时候没有小马，两边呢通了电话啊，汇报了一下情况啊，协调了彼此的立场等等。然后小泽是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乌克兰已经做好了准备，但俄罗斯尚未公开做出明确的回应，如果俄罗斯继续拖延战争并破坏建设性的努力，它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小泽跟马克龙说的。小泽哪来这么大底气啊，后果将不堪设想啊，说明呢川普还是给他做了一些承诺的。大家呢还是想做些事，这个呢应该看这个期待还是应该保留的。那今天也是大日子呀，那不是8月7号就干嘛来着，二级制裁啊，二级关税啊，那今天就是美国的7号，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就到半夜了就过了。那美国对中国怎么着啊，对土耳其怎么着啊，哎，正好在几个小时前有记者就问到了谁呢，问到了川普身边的纳瓦罗，说中国购买的俄罗斯石油比印度多呀，为什么只对印度征收关税呀？咱们看看川普这身边的人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已经对中国征收了50%的关税了，所以我们不想把关税提高到损害我们自身的程度。 印度现在多少？五十嘛。中国现在多少？俩说法，一个是五十，一个是五十五。我们已经到这个数了，所以说呢，就不用再加了，再加就损害我们自身了。嘿，他不这么着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啊？当然，这不是川普的最终的说法。那你要这样的话，贝森特跑到瑞典干嘛要当面敲打何立峰呢？那时候你已经就是五十啊，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提这件事儿呢？前两天川普为什么要说那番话呢？那今天我们就拭目以待啊！如果明天他要真的给中国加了那25%的关税，明天上午我快点理发就回来，我还得给大家加班来说说这件事儿啊！哇，那后边的事儿可就大了，那就炸了，那就你给中国加25%，中国肯定跟你拼了。那稀土又来了，那后边的事儿，那川普关税新时代就崩了，那后边又要打起来，美国股市什么的就没法看了。明天咱们再看啊。来吧，他们说几句评论。那第一个，那今天大家还等呢，等待着美国对中国、土耳其等国家加25%的关税吗？我认为就没必要等了吧，还等着吗？您愿意等，您就等着啊。那现在这件事的焦点变成什么了？又挪到下一周了。然后在下周呢，到阿联酋啊，今天这个拉胯的这一幕会继续上演。普京见到川普，一定会找到一个什么理由，继续的再把他拖下去。那川普会下定最后的决心吗？是，他可能作为商人总统，我不愿意看到打仗啊，更多的人死亡，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那就说胆小就完了，我就不愿意打仗。那我不敢给小泽大杀器，给他远程武器，我只敢断你的粮道，我把你周围的这些管子都给你拔了，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他会下这个决心吗？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中国，你欺负印度可以，你跟中国行吗？跟土耳其跟埃尔多安就掰了，我怎么不信呢？所以说呢，那下周能解决吗？你要让我说吧，三七开，你也不能说绝对没可能啊。我认为有三成的可能，我认为有我个人判断70%的可能，又会拖下去，又会找到下一个题目和理由，然后再搞两周，再搞一周，就这么一直拖下去。说说以色列，那以色列，你这到底吞并不吞并啊？这加沙的事儿都宣布好几天了，怎么着啊？内塔尼亚胡呢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他做了一个表述啊，以色列将控制整个加沙地带。原来怎么说来着？叫接管，现在叫控制，这个更中性了啊。这个我们不怕国际社会要求结束战争的压力，连一贯支持以色列的《华尔街日报》都讲，这个决定在以色列国内是缺乏支持的。在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老内话锋一转，我要占领啊，但是以色列并不打算长期掌控加沙，而是会把这个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阿拉伯力量。那未来成立一个什么管理机构管理组织那就不知道了啊，但是要交给阿拉伯人。这事儿呢基本就缓下来了。就是我们之前的判断，首先你吞并加沙这212万人你摆弄不了，在加沙内部你拿不下来，你将陷入到一种旷日持久，这个你拿不下来。那不是赶羊说赶哪儿赶哪儿，我们家要给羊打针，赶羊我都得赶会儿呢，你甭说那210万人了。第二，这加沙内部，第二国际上一定会是排山倒海的反对，以色列会遭受到各种各样制裁的，甚至人们现在怎么治俄罗斯就会怎么治他，这都说不好啊。第三呢，他国内根本摆不平，现在有民调啊，包括很多专家表示多数人不支持啊，不支持。到现在老内看呢，哎，我会暂时占领然后就交出去啊，就变成这么一个结论了。怎么样，我乐见啊，终于清醒过来了，真是按原来的那个气壮山河的说法，它就坏了， 现在呢，哎，这婉转的下了个台阶了。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第一个啊，川普呢突然发帖，要求英特尔，这是美国自己的半导体大商大公司啊，要求他的 CEO 叫陈立武立即辞职。为什么呢？说他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川普怎么想起这件事来了？因为呢，那个共和党著名的议员汤姆·科顿，他最近一直盯着这个老陈，英特尔的这个 CEO， 说他呢和中国的企业关系太密切了。因为美国的半导体大厂像英伟达什么的，这都是后来崛起的，以前呢就是英特尔啊，英特尔跟台积电跟三星他们是齐头并进的，现在呢当然被落下了，现在也不行了，但这也是美国的一个骄傲啊。那现在被一中国人掌控，而且你跟中国那关系这么复杂，这是战略资产啊，这不得了啊，让大家对他非常的担忧。川普说的这个严重利益冲突有道理没有？是有道理。我今天查了一下这个人的底细，这陈立武不得了啊，他是知名投资机构华登国际的创始人。他最早投的哪儿啊？这是一个著名的风投基金啊，不得了，原来的新浪、创维、大疆、美团、当当、什么迈瑞，都是他最早他主力给推出来的，他投资啊。另外后来什么中芯国际，他是原始投资人，什么格威、格科威、什么兆易，包括京晨半导体，他都是大力的一个投资人。哇，他在中国的关系如此之复杂，竟然英特尔找了这么一个人来当自己的 CEO， 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结果川普这一个帖子，英特尔美股大跌了 3.14%， 哇，那是肯定干不了了。美国总统要把话说到这儿，那这事儿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我相信呢，这姓陈的差不多也就，因为这涉及到国家安全啊，这个，而且损失已经造成了，因为他已经当了一阵儿了。你英特尔，你像前一阵儿这个台积电啊，那几个工程师，这几个搬家老鼠往外偷东西就不得了了。你现在这儿当着 CEO 呢，他什么不知道啊？他什么资料没有啊？这怎么弄的？我就弄不明白啊！怎么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前一阵儿呢，硅谷全是印度人。啊，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着，全看黄仁勋好像是不错，又全都变成中国人了，这就这么一个趋势。说说呢，另外啊，那个爱泼斯坦档案有一点进展了， MSNBC 他做了一个报道，他们证实了美国时间昨天晚上在白宫确实举行了那个传说中的闭门会议。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很多媒体就报道以万斯为主，要招几个人啊，一块儿来商量怎么面对这爱泼斯坦案子的事情，啊，这里边有什么司法部长啊、FBI 局长都出席了。一开始他们啊没有这么一个会啊，最后 MSNBC 给证实了，他们真的开了这么一个会。那这也说明呢，本来是一个秘密的会议，这千疮百孔，就这草台啊，什么都瞒不住，最后什么都还没开呢就传出来了啊，赶紧否认，现在人家证明你们确实开了。另外呢，那个爱泼斯坦的那个女伴啊，麦克斯韦尔，她所住的就是德州的那个级别非常宽松的所谓的那家监狱，现在看有点像大集体宿舍那个意思似的，他们呢做了一个宣布，说这个麦克斯韦尔现在是可以允许离开他们那个监狱，然后到白天呢可以到周围的村镇乡镇可以去逛逛可以去访问，这都没问题。周围因为他那个监狱本来管的就特别松，你想各个监狱晚上都不锁门，可以互相串门啊，大伙可以聊天，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甚至可以出去啊。到目前看呢，这川普呢说了吗，这前两天也投桃报李啊，我没看到川普做任何不妥的事情啊，这实际上这就算是给放了。 这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说到这件事儿呢，我平时我有他的公众号，那个 YOUGOV 余官，他的民调呢为这件事儿还在进行。他说那爱泼斯坦当时是不是被杀的呢？有 50% 的人认为是，民主党人有 53%， 无党派 47%， 共和党人也有 51% 的人认为是，他是被杀的。那川普他们是不是在掩盖爱泼斯坦的这个证据呢？调上来的结果是 68% 的人认为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有 87% 认为他在掩盖，川普投票者就是川普的支持者有 53%、哦、这个比例也很高，认为川普他们是在掩盖，你看他自己人都认为。那川普是不是参与到了爱泼斯坦的那个犯罪呢？就是祸害人小女孩什么类似这个吧。回答是的有 47%，民主党的支持者有 82% 的人认为是，川普的支持者只有 14%。 有 53% 的人认为他在掩盖，但是有 14% 的人认为他干了那些坏事，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啊。老百姓这观感应该是从共和党这边，大家呢觉着一开始大家也都要求公开，当时给川普很大压力，都自己人啊，当时什么 Loomer 啊、班农啊这帮人都闹啊，现在看呢大家好像接受了啊，不闹。另外呢 Political 的报道说 FBI 原文正在协助德州当局寻找为了阻止重新划分选区而离开该州的民主党议员，大家注意这两个关键词，他在协助和寻找，这里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FBI 啊参与了调查或者是逮捕的行动。协助和寻找，这就是我昨天讲的，法律专家今天也普遍认为，人家是一个民事的案子， FBI 没有法律的依据来介入，你管不着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开始闹大了，德州州长德桑蒂斯也表示，川普这不是指示商务部老来搞一个新的人口普查嘛，然后非法移民呢都别统计进去。很多朋友问为什么找商务部啊，对不起，那人口普查局是挂在商务部下边的啊，是他下边的一个部门，所以说这要求商务部来做。德州州长三德子说了啊，如果这次的人口普查一结束，他就会推动变更佛州的选区。南卡莱罗纳州的州长那边也开始表示，也是这个意思，他们也开始动作了。所以说这次呢，就为了这个中期选举，两边都拼了。当然现在呢是共和党这边的动静大，为什么呢？心里虚啊，因为这关税战的问题，再加上这个美丽大法案的问题，他们心里是虚的。如果这两个案子最后都是严重负面的话，你要让我说一句话，你再怎么改选区，你也挽回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你怎么改，就连川普的支持者那帮红脖子到时候都跟你拼了啊。所以说呢，哎，这是一个努力了。来说说贸易战，午夜刚过，川普就发帖，现在是午夜，数十亿美元的关税正流入美国。川普发这个啊，三个惊叹号啊，川普对全世界征收的关税在他发帖的这时候开始全面生效，这是个大事，这是个人类历史上的也算是一个大事啊。你看过去普收关税的1930年那个获利法案，我们已经提了很多次了嘛，跟中国的那个2018年开始的终结在2019年底的这个贸易战啊，也载入史册了。那这次呢又回到量级比和中国那次要大，这个已经到了1930年那个之后的第二次，已经是二战之后美国对全世界征收的最高关税，翻了多少，翻了6倍，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他把原来的自贸协定全撕了，等于呢重新规划了一个新的世界贸易规则啊，这个呢那你就没辙了啊，这你说它是一个新时代，这是毫不过分的。 到什么程度？转天呢，卢特尼克啊，商务部长做了一个表述，说新一轮的高额关税生效，美国预计每个月的关税收入将达到惊人的多少？500亿美元。之前呢，200多亿、100多亿，现在呢要达到500亿美元。我给他大概算了一下，啊，后边那财政年度还有大概几个月。相当于按照500亿这么算，一个月30天算的话，每天进账16.7亿美金，美国。那前面那几个月都收100多亿、200多亿，没到500亿嘛。好，你把那个都拉进来，来一个大平均，这一年算下来，每天进账4亿美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500亿啥概念？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每年将从关税中获取6000亿美元的纯收入。那这什么意思？像比利时、波兰这种中等发达国家，全年的 GDP 那不是钱啊，那是经济活动的总量，比那个都高。好家伙，这么收啊，有这么高吗？那是吹嘛。美国去年的进口总额3.2万亿，你要达到6000亿，那你得收20%的关税，差不多才能收到这个数。那今年收得到吗？因为你加了关税之后，你的进口额会减少。这两天报的各种数据，中国这数已经开始大幅度下降，别的国家的也一样。你进口的总量一减少，你收到的关税，你不能拿去年那个比，你进不了那么多，你的关税就会减少。所以说现在呢，这大哥啊，这张嘴他呢，好多都是那种严重的夸大其词。500亿啊，一年6000，我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哄川普，再加上哄马克党们高兴的。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听听也就完了。摩根大通第一时间，新时代了嘛，发出了一个警告。他预计新增成本的60%将以价格上涨的形式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摩根大通、耶鲁大学实验室、预算实验室也立刻推出了一个最新的数据，预计美国人平均将为进口商品支付18.3%的额外费用。啥概念？因为美国是一个吃进口的国家啊，美国的进口，因为很多制造业它已经没有了嘛，都得从国外来进。美国日常消费什么的，包括水果、蔬菜什么的，很多都是从墨西哥，都是从外边进来的。那现在是一个进口大国，那你要额外的要支付18.3%的额外费用，啥概念？是不是要涨18%多啊？大家体会啊。彭斯，我有他的号，刚刚发了个帖子，他说事实证明福特汽车这3个月支付了8亿美元的关税，他们的车都是在美国生产的。那哪来关税？他得买零件啊，没以前讲过吗？汽车现在都菜篮子工程啊，这儿买点这，这儿买一水箱，那儿买一个什么后视镜，那儿买一个什么皮椅子，他得在全世界按照量本利，他得自己分析完了以后，他得找最合适的来买。所以说买现在已经交了8个亿了。彭斯结论是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支付美国的关税。还是我之前的观点啊，关税呢是美国进口商缴纳的税，而不是外国政府缴纳的税。这就意味着流入的这些资金啊，多少来着？500亿，或者叫一年6000亿，甭管是什么，是来自于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而不是中国、印度或者是什么其他国家。那你硬生生的非要把它说成是从外国挣来的收入，那作为一个自诩为商业天才的人来说，要么就是真不懂，要么就是故意的欺骗啊，这个是一个明确的说法。那咱们拿历史的证明啊，这那你有证据吗？有啊，咱们就看当初，再看现在，再看未来嘛，把这两点画成一，把过去和现在画成一条线啊，这个箭头就指向未来。咱们先看看未来，过去1930年那次的获利关税， 那次呢是胡佛总统搞了，咱们就简单比较啊，当时呢上了一个大的关税，整个对加拿大、欧洲各方面都加了关税啊，那是很猛的。最后，当时进口商的反应是没有办法躲开这些关税，直接他们要在清关的时候由美国的进口商来缴纳，然后他们没办法，只能转嫁给下游的批发商和零售商。那出口国呢，你不能降点价嘛，因为当时1930年全世界大萧条，最后出口商的利润非常微薄，我们没有办法吸收你加的这么多的关税，当时加了也差不多20多，有一些加到了60，平均是20，最后价格传导到呢，就到了批发价，到了零售价，导致呢有很多的价格都大涨。对消费者呢，生活成本上升，尤其是农产品和很多的日常用品。最后的后果是，有很多的贸易伙伴实施了报复，也导致美国的出口下降，造成了全球贸易的大萎缩，加剧了本已经萧条的大萧条。等于这是一碗毒药，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结果吃了死得更快点。这个呢也是这样啊，这是当时1930年的那一次，持续了2-3年之久，最后到1934年，下一任美国总统才把它拿下去啊，应该是罗斯福才把这件事给干掉。那是一个血的教训啊。然后再说说1918到2020年的美中关税战啊，那是过去，这个有点现代的意义。当时川普呢加了。现在大平均是19%几，也有一个算法是20.5%，这个不计较了，咱们就算20%。对中国的电子、机械、家具等等全都上了。那中国当时吃了多少呢？中国呢，当时的出口商，他们平均的降价，现在因为这作为一个经典战例啊，都有统计，降了3%。就为了应付川普第一阶段的贸易关税，中国自己吞了3%，但离抵消那个关税还远远不足嘛。结果上一次贸易战就导致美国市场的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和关税的幅度是非常接近的。那3%到了美国根本看不出来，家具、电器等等非常的明显，这也就导致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大幅度的后退。这个确实是发生了，然后就导致了消费品价格上涨，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加重了。当然呢，它这个呢是双边的贸易量猛烈的下降，很多呢就转向了其他国家，中国搞了一些转口嘛，在想那个办法，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通过这个贸易战呢，也是最终的价格上涨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关税相当于本国消费者对他们进行的一次隐形税收，贸易量下降也没有达到政策预期的目标。这就是历史的两个教训。那有人说了，这次你不能老拿过去的说呀，那这次我们就和上次上两次就不一样了，那请您告诉我它怎么不一样。美国整个的进出口的程序制度没有任何的改变，完全一样。和前两次相比，唯一的改变就是现在领导人换了啊，这是川普 2.0 了，上一次是川普 1.0， 大家都没经验，这次川普是那志得意满，这次杀气腾腾，他是 2.0 而已。但它能改变整个从进口到消费整个的这套流程这套程序吗？从美国税收的制度上，从整个从出口商到进口商，一直到批发商到消费者各方面，整个的流程和以前完全一样，你告诉我哪儿有什么不同啊？那前两次都那样了，都已经事实证明了是由老百姓把它吞下去，你告诉我这次为什么就不是呢？所以说进入了这个新的时代，那以前我们说只能是展望，那现在它已经变成了进行时，那现在这场大戏正式开始，咱们就拭目以待。那说说中国方面呢，那中国方面7月份说到出口，还增长了个7.2%， 这怎么回事儿？但是环比还是略微下降了一点，下降了0.1吧，我印象。为什么一下增长这么多？因为去年那个七月份太弱了，所以说是因为去年七月份弱才导致的啊。那这个有什么可说的吗？有可说的呀，这也是中国出口最后的疯狂。咱们看看啊，首先和美国的这50%还是55%啊，这关税在这摆着呢，那对美国出口一下和去年相比，去年那个数就很低了，结果下跌了22%。上个月下跌了多少？16%。大家注意这个速度啊，这个幅度在加快，也就是对美贸易继续环比大幅度滑落，而且滑落的幅度在加大，脚步在扩大。对美不行，那它怎么还增长了7%几？它哪儿弄来的呢？东南亚，对东南亚的出口增加了16.6%和到16.6%吧，是这么一个数。然后对欧洲出口增长了7%，对拉美呢也略有增加，对日韩的出口呢有所恢复，是整个这么一个状态。你看它出口的重点是哪？是东南亚。东南亚干嘛？川普刚跟人家签的协议啊，整个说到什么那个打转口40%啊等等啊，当然现在还停留在比较粗糙的一个状态，现在美国也来不及管啊，因为这个具体的条文都没有搞，只是这么一说，现在全靠越南印尼这帮人自觉，那你自觉不自觉你现在你也不知道。但是七月份还没这出呢，七月份中国那是50%还是55%顶着呢，那些国家那转口那40%还没生效呢，所以说大家拼命的在往东南亚转货，由越南由各个方向再往美国走。大家注意啊，这应该是最后的疯狂了。那下一步人家打的就是你的转口嘛，川普那行政令对吧，其中有那么一条原来只是对越南，现在对所有国家都不行，对洗标洗产地的一律打40%。所以说那你这个要没有了，那东南亚这它量是很大的，这个要没有的话，那你这数字就没法看了。所以说呢，现在这贸易战对中国来说滋味也不好受了，也不好受。那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两边中国和美国两边是没急啊，我捏着你的稀土，你捏着我的芯片，两边呢还在这斗法。但是实际来讲，两边这个脱钩在快速的进行。原来都是10%几，现在有一个月已经到了7%了。就是美国市场中国进口来的商品占比已经是7%几了，还在快速的下降。又下了这么多，同比下了22%，所以说两边的这个脱钩还在快速的进行。所以说这一点啊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正在失去美国市场。哎，你说这贸易战谁打赢了谁打输了？中国现在因为有稀土嘛，略微主动一点。川普呢现在啊说了中国很多好听的，说了习近平很多好听的，你看这边人家就不说，你为什么老说这个呢？啊，所以说能把两边的心态能看得出来，但是两边在事实脱钩的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一个讨论性的话题，继那个江油抗争之后，8月7号上午，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馆门口啊，有一个男子门口举了一个板子，叫习近平走人。我不知道他坚持了多长时间啊，因为那事儿呢太惊悚了，我看到旁边也没什么人敢拍，因为谁敢把这画面停留在自己的手机里或者转发，这个中国老百姓连这点血性基本上都没有。所以说他到底坚持了多久？是半个小时、2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我也没有看到有朋友介绍啊，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场面，很令人震撼啊。那目前在中国大家都在讨论，现在最有力的抗争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这江油抗争让人拍两下，那天我看李老师发的最新的照片， 那条街道那个干净，那个清静啊，彻底已经没有了。而且呢，人家我看官方也讲啊，把打人者和这个家长也都去专门给被害人啊，给家属去赔礼道歉了啊。这里边可能人家要赔点什么吧啊，这个已经都说好了，被害人也都接受了，这件事儿也就过去了。但这么一场抗争呢，很多人意犹未尽，因为这个火星子呢，这次是格外的明亮，划过了那个漆黑的夜空啊，有这个作用了。那现在大家都在反思，那未来我们怎么做才算是最有力的这种抗争呢？现在我看的主要是两大流派。先说一种呢，很多人呼吁啊，应该是采用那种孟加拉式的反抗，采用孟加拉模式啊，把那个什么公安局长和那个那天那个什么刑警队的队长吧，那两个人都给人肉了嘛，或把人家太太啊家庭住址都给放到网上了，弄他去啊。那倒没敢放孩子啊，在国内的朋友，我还是提醒您啊，您在那儿转这种东西，你是犯很重的罪的，啊，不能一时积雪上头，你什么都说，这祸害人家孩子去什么的，这也不对啊。那孟加拉模式吗？很多人在呼吁或者在挑动这样的一种做法。当然我也看到呢，在讨论的过程中也有专家呢是做了一些他的叫驳斥吧，可以这么讲。我认为说的挺有道理的。孟加拉模式主要适合于孟加拉，因为它是由它的基本条件和它特定的政治社会结构来决定的。这两点呢和中国是没有一定的可比性的。因为孟加拉本来它就是一个半民主的国家。而且在孟加拉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学生抗争家常便饭，人家那儿动不动就上街了，也没说警察打人，也没说军警抓人，也没到那个程度，人家是一种常态。而且呢，执政党和在野党两边呢互相激烈的对抗、激烈的博弈，那是人家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在孟加拉来说，民众对什么示威、罢工、封路啊，各方面大家都去都参与，而且呢，作为军警、作为军方，大家也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什么。原来在那么多次的抗争中，基本都是在维持中立的啊，当然是偏政府这边，你那边一打砸抢烧，那军队肯定要上嘛，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基础条件是不一样的。那你说孟加拉模式是不是决定了那老太太最后跑了？你也不能这么说，最终的决定呢，还是因为军队最后做出了表态。那老太太一看确实没戏了，军队不支持了，那总司令他不支持了嘛，他就跑了。所以说跟军队的反抗，这个不支持啊，他保持绝对的中立，甚至是倾向于抗议者啊，才导致了最后的翻盘。啊，孟加拉模式这本身是有啊，但是呢，基本条件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呢，那你的常态是什么呀？中国现在习近平他们的监控能力啊，那个天罗地网的监控系统、网络审查、言论的追踪机器人在啊快速的检索，包括整个社会的那种网格化的管理，那党组织通过这三年疫情，我们知道它还坚强存在啊，那东西那党机器、国家机器强劲有力啊，正给你封单元门，把每个人关在家里边，活蹦乱跳的人就不敢出来了，人家是强劲有力的。所以说你在这儿你要去搞什么动员、搞串联，你还没干呢你就消失了。而且呢，说到这种去报复啊，去搞那种孟加拉模式啊，这个是他的打击是非常严厉的，是非常凶悍的。所以说你这个真的一旦上演的话，那他是对你是毫不客气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那是非常凶猛的，你是不可能成功的啊！可能你能啊干了一个，你把人家哪个队长的小朋友啊在小学里什么的，你可能把人弄了，那以后就没有以后了，那后边就会非常非常的严厉。所以说两边的情况呢还是不太一样。孟加拉呢，人家的常态啊，平时就是上街，就是抗争，而中国的常态呢， 鸦雀无声，万马齐喑是常态，稍有反抗，那就是政治罪，就是政治上的大事，也是你这个家庭和个人的一个自杀。所以说这个呢，有些朋友他们不太同意啊，很多人不负责任的喊口号啊，孟加拉模式让大伙儿去冲塔，特别是啊，做出那种像孟加拉当时是杀人的啊，把那孩子什么的都给弄了，确实有啊，在中国来干这个，这个有点不太现实啊。这是一大流派，这几天在这儿讲啊，是非常激进的，有这么一波人。另外的一波人呢，又走上了另外的一面。他这片代表人物是什么呢？说真正的有力的抗争，实际上就是原来说的那五不主义啊，不要上街，也不要游行，也不要抗议，非暴力不合作的躺平，这就够厉害的。大家呢，认清现实，认清这个国家根本不讲道理，你到那儿反抗，只会给那帮维稳力量，给警察们啊添一个功绩。所以说大家就集体做一个社会的消耗者，而不是贡献者。当人们不会给他们啊来扩充价值的时候，产出价值的时候，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体制啊。最后咱们大家集体不作为，把当权者给饿瘪了，这国家就有戏了。哎，他又采取了这么一种什么都不干，不绝望，不自杀，不互害，不下跪，不旁观啊，认为这天就亮一半了，这又采取了跑到这边来。这种情况呢，我又认为这个又太消极了。说到共产党的垮台，说到中国的未来，绝不是集体躺平就能赢得的。我之前呢做过系列的节目啊，欧洲七国的转型，东欧那边的转型，然后啊这个南斯拉夫的为什么出现那么一个情况，包括苏联的解体，我做过系列的这方面的啊学习和研究。那么多转型的先例中，没有一个是集体躺平获得成功的。我看有朋友也反驳嘛，那你说躺平了，还没等体制内那帮孙子饿死，把自己先饿死了吗？对吧？你朝鲜那帮老百姓把自己都饿成那样了，人家金家不是还吃香喝辣，大肚子那么大，那小胖长得跟大花生豆似的，白白胖胖，你谁能把他怎么着？大伙都躺平着呢，那他能怎么着啊？那所以说这个呢，从那边非常的激进，又跑到这边非常的消极，这个我认为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啊。说说我对这件事的建议，对墙内我这个建议是始终的。总结之前各国的成功经验、成功战例，还是那句话，从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里边有两件事儿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就是一个能引起社会共鸣、击中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思想纲领。毛泽东当时就做到了，我打土豪分田地。李自成当时就做到了，闯王来了不纳粮。当时那个谁，那个洪秀全也做到了，只要我们一来，咱们彻底平等啊，就那套东西，他们都能找到一个击中现在社会现实核心矛盾的一个主张，围绕着他有这么一套思想纲领。所以说这个是大家需要努力的，必不可少。另外就是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不是说呢，我们一时血勇啊，跑到街上喊几句口号，抓起来，最后让人给办了，对社会不会引起任何的震荡。这么一个死水潭里边，连一点涟漪都不会有，你就没了啊！所以我认为呢，大家应该创造更大的动静。说到思想纲领，你必须告诉人们，现在的这个专制社会啊，这共产党也罢，是多么的丧心病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制度有多么的不公平不合理，他们所过着的那种纸醉金迷严重的特权是多么的丧心病狂，这个必须给大家展示社会是有多么极度的不公平。我相信这是大家的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然后这时候你们要拿出来，你们准备怎么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所以说你必须有一套东西 啊，你能打动大家，让大家跟着你干，这资料太多了。原来呢，这个小波他们写08宪章的时候，那个不行，那个在这之前，哈维尔他们是有一个叫97宪章吧？有啊，人家那时候就搞过，大家看看人家的那些主张，看看当时瓦文萨当时搞团结工会，他一开始的那些讲话，他的那些主张都是些什么？啊，这里边有很多前边的经验教训啊，能够打动人，能够震撼人心，能够让人跟着你走，把人团结在一起是有的啊，这个大家要想办法。第二呢，我认为这坚强的组织太重要了。你说到曼德拉，什么韩国的两位金先生，哈维尔啊，包括后来的昂山素姬等等，很多人都进过监狱的，而且是长时间的在里边蹲监狱。可是人家在外边的革命运动没有停止啊，人家还在继续啊。为什么？人家在进去之前都打造了一个非常坚强的组织，只要这个组织不散，印度运动就会继续。不是说单打独斗啊，你冲击一下就完了。所以说呢，我认为现在这白色恐怖天罗地网到这么一个地步，还是我原来反复讲的，大家是没有必要进行盲动的，轻率的冲出去，你只会给他的监狱里边添一个数字而已了。所以说大家要想干大事，是要下大功夫的，是要有大格局的。今天说这段话，和墙内的朋友们共勉，和墙内的同道们共勉。大家呢，你要有组织，不一定干什么恐怖组织或者是什么啊，具有那种武装性质的组织，思想组织也可以啊，只要大家呢有这么一些交流，有这么一些讨论，我认为都可以啊。只要让大家在一起，在这里边，比如说我有一个几百人的组织，其实在这里边可能三四十人，我们会成为一个更紧密的组织。然后呢，在里边有三五个人会变成一个核心，我认为大家还是应该有组织的啊，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呢，我看到那个小朋友啊举的那一下啊，我很敬佩啊，在这里边呢，我也为他的这个举动啊，我也为他表示极大的支持。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要找到自己的思想纲领，来解决中国的大问题，建立好，利用这几年白色恐怖到极致的时候啊，反过来沉下心来，好好的搞自己的组织，深挖自己的组织。来吧，说这个热点话题，社保新规就是强制的人头税。我给说了三大方面，一个是交不起，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不公平。这三条我认为就够了啊，大家呢在九月一号会上演一个普遍抗交的一个壮观景象，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说到整个的社保新规，我就不说它整个的内容了。2025年9月1号起实施这个社保新规，简单说就叫社保大限。新规定里边明确规定，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到这儿全部无效。比如原来我开餐馆了，我雇了几个人，因为一下交那么多社保，我开饭馆了受不了，你也不愿意，那咱俩能不能形成一个君子协定啊？有那钱我还不直接给你呢，我多给你点工资不就完了吗？两边呢就是形成的全都无效啊，这个呢必须啊强制你要交那个社保，否则查到的话这事儿是不得了的啊，这事儿是不得了的。那社保新规对于企业和员工双方都会产生重大影响。那些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本来呢，现在很多人就不挣钱了，大家呢还都盼着天亮，还都在坚持，还都在熬着啊，勉强支撑。那因为这一下的成本的剧增，那估计就干不下去了。我看呢，墙内有很多人说，你这个九月一号不是社保大限，你是生死大限，所以说有很多人估计就干不下去了。不光是中小企业，有很多大企业干不下去了。为什么？大企业交的更多呀，他更受不了啊。 你三五个人的小饭馆都受不了，你弄个七八百人的、千八百人的大企业，他那是乘以一千的，他更受不了。那你什么叫新规啊？说到这件事儿，不是个新事儿，法律早就明确规定了用工的义务，你必须给人家交五险一金啊，这是他原来有这么一个说法了。那以前呢，因为他这个内容这数额太大，它缺乏可操作性，以前呢执行的也不是很严格，企业呢以负担太重，就和员工呢咱们一块儿搞一个灰色地带，咱们就凑合着这么过，就凑合着这么走啊，这是这么一个状态了。那有些人质疑你现在你交五险一金，这不是为了你自己吗？对吧，你咱们留着这个资金池子，你保证它的长治久安，健康下持续，这也是你的未来啊。那你为什么不交呢？为什么大家都灰色地带？为什么是这样呢？咱们分析啊，首先第一就是交不起，这件事儿是很要命的。我问了一位墙内的朋友啊，他呢给我大概发了这么一下啊，他在墙内，在很多城市他都做过企业，是我们的一个老观众啊。他讲呢，你比如说企业，这各个城市可能还略有不同。你比如说企业需要给员工缴纳养老金是16%，然后医疗呢，有的6%，有的最高到10%，医疗啊。失业呢，有的是0.5%到1%，工伤呢是到1%几，生育呢是不到1%啊，这么一个范畴，加上呢住房公积金一般也要交到10%到5%到10%几，这是一个大概五险一金，大概说的是这些内容了。然后呢，那养老你员工自己也得交，交多少？交8%，也就是在五险一金里边。这总额的40%啊，占你收入的40%的都要交出去的，这里边有24%是纯养老金，然后员工自己还要交2%的医疗，0.2%到0.5%的失业，以及啊这个公积金，就住房公积金，你也得对等交5%到10%的啊这个住房公积金，是这么一个事儿了。听不懂，那你一听这就明白了。你比如说随便举例，一个月薪10000块的一个员工，你拿走10000，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那企业要给你额外支出近3000块钱，员工自己实发工资自己你得缴啊，你得少1000多块钱，也就是两边呢差不多是4000块钱。你看到很多中国的企业，你怎么对员工那样？你那个条件给那么，这把一人工资给那么低，他后边这还一块呢。这个是很严重的啊，这个是大致我了解到的这么一个情况，太高了，占比是40%，这太高了。美国的占比是多少呢？大概是15%，巴西28%，俄罗斯30%。印度呢是24%，南非大概是3%，那就别和他们比了，咱们就比周边的东南亚。东南亚呢，台湾是8.5%，就是占比啊，这个缴纳和工资的占比。日本呢是2.5%，可能是我印象啊，个人交9.5%，然后就全包括了，然后企业再交9.5%。韩国是9%。那你要按照人家那个数，大概也就10%几吧。中国多少？40%啊。也就是大家同样劳动了，我比那人家少挣了将近30%的工资，都交给谁了？交给国家了，交给那个池子了。实际上，如果你比如说很多人，国家人家自然就给老百姓负担这些。如果人民勤劳工作了半天，最后没有能致富，就因为这20%-30%的钱就这么没有了。你看人家交的少，人家同样能享受甚至比中国更好的退休待遇啊，治疗啊，医疗各方面的待遇。那中国的钱呢，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中国老百姓呢把自己的血汗钱都交了这个了，自己其实享受到的是很少的。 所以说，说到为什么这么多年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不了，为什么老百姓的收入一直上不去，这40%是一个巨大的企业和个人的包袱。你和别的周边的国家相比，这太王道了啊！人家那个，你给你同样的退休生活和社会照顾，没有从你这儿收这么多钱，那些钱就变成了你的收入嘛，这就是一个交不起。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交啊？第二呢，就是不信任，因为你政府你没谱啊。说到这种的话，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这儿也讲过呀，新西兰这儿我们的退休年龄是65，后来这不是讲吗，实在政府包不住了， 那能不能给推到67？那等于就是我晚发你2年，然后你还多缴2年啊，差不多呢，哎，政府才能拉平。好家伙，就为这67是打的，这是出了狗脑子了。最后现在这帮人你们不受影响，我们这事儿在10年以后或者是多少年以后才实行啊，啊，这你们眼下是不受影响，这都得反复做各种保障。你就知道改动这种政府和公民的契约，这种约定是有多么的困难。可是在中国呢，人说改就改，把15年改成20年了，你要缴这么多啊，那哪天又不行了，一算账又过不下去了，改到25年，改到30年，他说了算，他说改就改，你这就没谱了，对吧？你让大家没有信任。特别是在7月初媒体报道的那个社保基金被大规模挪用的事件，让大家一看这没戏了。13个省市他自己报的呀，违规把406亿的老百姓的养老保险的基金他们给挪用了，来偿还政府债务了，这个太厉害了。我看他有哪个省啊，我这里有他那个资料啊，这里边河北20多亿，山西25亿，内蒙古24亿啊，这个和辽宁24亿，反正最少的河南也有17点几亿。他们挪用去干嘛去了？还政府债务，然后保工资，然后呢一般的社会运转等等的吧，哪个也不是为了大家社保的。然后就把这钱，他能动你这个血汗钱，他敢动你这个棺材本去干别的事儿去。这么大事儿啊，原来他还是很在乎的。原来抓陈良宇上海那老书记，就是因为挪用了社保基金呢、啊、把他给废了。你现在好家伙，13个省市挪了好几百亿，那谁进去了？哪个省长进去了？这没有省长批条子，没有书记批条子，这敢动？当初呢都是陈良宇那都亲自干的，为什么收拾他呀？你到现在看哪个省委书记进去了？13个省啊，照着几十亿这么挪，那大伙儿一看，那你这根本就没谱啊，对吧？所以说呢，大家有什么信任啊？最后一个，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不公平。我们交了这么多钱，最后我们享受的是很少的，这个是不公平啊。那给大家说说，首先大家交社保啊，养老金这一部分吧，大家是把它交到了一个池子里的，对吧？然后这是一大帮人，然后大家一块来享受。那大家都交，那公务员这帮呢，体制内的这些人，国企啊央企的这帮人呢，原来呢是双轨制来着，就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等的吧，他们的养老金呢有很多的财政拨款，他们自己并不需要缴纳这个保险费啊，人家不需要，人家财政直接就给拨了。普通职工你是要交的，就进那个大池子啊，这个是没错的。原来是这样，到2014年以后，政府包不起了。你想，他现在小1亿人了，这到这么一个地步，他包不起了。从2014年10月起，他们也一块儿，哎，跟着一块儿交这个养老保险、养老金了，也开始交这个了。啊，也是呢，每月缴费，个人加单位，大伙儿一块儿往里边交。但是他们在退休待遇里边还是给他们留了一个后门，叫职业年金。那、啊、他比别人还是多了一个额外的保障，政府还是要给他们一些补贴的。但是他的主体在哪儿呢？在池子里呢， 在池子外边，政府再单给这帮人一部分补贴，跟这个池子就没关系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啊，你交的钱和公务员和共产党大家都在一个池子里，那这事儿咱们就得说的说的了。既然都交，那就算是一个大互助会嘛，那我们享受的权益是一样的嘛，对不起，它不一样。现在我能找到的最后的资料是2023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决算表，后来他就不公布了啊。我们能找到的最早就是这个，也就是什么呢，咱们看啊，是体制内他们，就是对他体制内他们拿走了是6350亿吧，就给这帮人开支啊，拿走了350亿啊，占整个社保的1/4，也就是25%归了他们。而体制内的人员占整个池子里的总人口是多少，您猜？只有1.1%，他们拿走了25%。人家的退休金多高啊，人家都28000呢，你普通那个才2000-3000块钱，农村的那连边都不挨着，那几百块钱，对吧？人家那拿的多呀，1.1%的人从这池子里就捞走了1/4，你是就这么交的。然后那个著名的山东成武县那个样本，那是非常明确的，整个的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8778人，他们拿走的养老金是7.85亿，而整个老百姓的城乡居民领的养老金是总共人数是119400人。政府的那些事业单位是多少？8000多人，其他的养老金的是12万人，他们只拿走了2.51亿，而那8000多人拿走了7.85亿，他这是有点多了啊，他这比刚才那个比例要高了。也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占总领取人数的才6.2%，他们竟然拿走了养老金总额的55.9%，那比刚才说那1.1的人拿走25%，比那个要厉害的多了，比那个要厉害啊。所以说这太不公平了，我们都往那池子里搁钱，结果你们捞走的多，你们拿的养老金就多，然后政府还额外的再给你们有一个什么职业津贴，还给你们再贴一笔，你这就受不了了。我们干嘛呢？合适现在你逼着我们交人头税，每个人必须交啊！你不行的话，到餐馆里、到工厂里边一查没给交，那就收拾你，就要罚款。他逼着你交啊，因为现在他那帮吃香喝辣、跳广场舞，啊，天天这儿玩那玩的那帮老头老太太发不出钱来了，他指着你的钱呢。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还是那句话，公务员领取的退休金现在是普遍是企业职工的，这是官府的数啊，是2到3倍，是农民的20倍以上。人家的是退休，人家那个退休金是绝对保证的啊，这是绝对保证的。而企业职工呢，你是缴的多领的少，这是严重的一个不公平。所以说很多人都提过啊，说如果你能让体制内的养老金降30%，这笔钱就可以让体制外的至少提高70%。你那边降一降，这边是猛涨啊，那缴保险的人立刻就多了。那大伙一看我收入的多，那我交这个合适啊，我现在交多少，未来的回报那是高的呀。我不能净养你们这帮白眼狼、这帮王八蛋，对不对？所以说这情况是不一样的。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台湾民主社会嘛，他的社保以前也亏空，也都不行。到马英九时代没辙了，只能用财政去补贴社保，那池子里钱没有，政府只能往里扔钱，没招了，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是一年比一年高。为什么最后马英九那时候拉了很多的饥荒，拉了很多的这个债务？他没办法，要不然这老有所依没有了，那这不麻烦了吗？马英九呢，当时一直出台想提高企业社保缴费比率啊， 让大家多交，最后呢，立法院就是不让他过，这是当时是有这个，他也知道这事儿难受啊。最后蔡英文上来怎么着啊？大家还都记着，那时候走街上人都扔鞋，都骂他，他直接把军公教的退休金降到了台湾老百姓一样的水平，这不是刚才说的那个吗？嚯，当时这一改革不得了啊！那社会，那尤其是原来那帮老国民党都是军公教的呀，那能答应吗？都骂呀，走到哪儿去？后来蔡英文为什么他在社会上没有那么活跃，不能和老百姓直接见面？你看马英九当时还好了，蔡英文为什么一直就因为这帮人啊，这追着骂呀，脱下鞋来砸他，都到那么一个地步。哎，但是他做到了，结果社保政府也不用给他补贴了，立刻大幅盈余。另外呢，改革也使政府不要再往这池子里砸钱了，就减少了很多给军公教基金大量的拨补，实现了自己的财政盈余。当然他财政盈余还有很多别的原因了啊，但是这一块来说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你看人台湾就做到了，你现在你能不能给那帮人降点，那这边蹭一下就上去了，才能保证你那个池子能够长期持续，才有可持续性发展。要不然这帮韭菜们不交钱了，那你现在这帮人也保证不了啊，全指着政府印钱发，那你还过不过了？所以说就是这三条，一个是原来定的那个四成，这个太高，太丧心病狂了。你这不是挑动企业和群众自己斗吗？你最后你怎么弄啊？因为以前就不合理，所以很多人就不交啊。这个呢是有这个道理的。另外呢，不信任，最后致命的是这个不公平。所以我想呢，就导致那最后9月1号大家的结果，那就是不交呗，交完了也没用啊，就是不交呗。当然有人会贴，就是挑着交，有的我交，有的呢，你比如说医保那个我还是要交，因为毕竟那个呢，对治病，就中国医院里那价格谁受得了啊？一人得病全家返贫，那个受不了，那你咬牙也得忍着，那你没脾气，别的那大概人们就要想一想。说到这一点啊，我们中国人呢，别的地儿很多事儿都逆来顺受啊，都糊涂。你跟他说什么民主自由不懂，你甭跟我扯着没用的，对吧？你跟他说别的他都不感兴趣。但是我们中国人对一件事儿是非常精明的，交钱的事儿，这账我可是算着清楚着呢。他就这事儿上明白，你没看现在这一萧条，大家立刻捂紧荷包，我就不花钱，那政府一次一次的降息，你银行存那点钱说白了得不着什么利息，那我也不花，你东西都内卷便宜到那个程度我也不买。中国人在这方面明白着呢，他机灵着呢，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跟我说什么情怀理念，什么国家的祖国的未来啊，什么文明，不要跟我提那些事情，我管不明白。但是我那点小算盘扒拉的清楚着呢，所以说不用我说，就刚才就这几条啊，一个是太不合理啊，太交不起，一个不公平，一个是不信任，老百姓心知肚明。所以说你就知道他这九月新政他玩不下去啊。今天呢就给大家分析啊，这是我在墙外我得到的各方面的一些资讯，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啊，明后两天有什么节目里边我再给大家说。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说中国的手机和电动车要是大量涌入印度市场的话，销量会大幅提升啊。两边是有一定的互补性啊，是有一定的互补性，但是呢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争出口的，两边更多的是竞争对手，而且呢之前两边心里的这个嫌隙就这么就抹了。印度呢对中国百般的防备啊，对那些 APP 啊什么的，什么抖音啊，什么微信啊，人家防的跟防贼似的，所以说很难了，很难了。TTK 有关15%税率的描述，欧盟和日本是不一样的，对啊，而且呢斥责不让留下骗纸的备忘录， 在日本国内解释呢，是不想被人取代哦。识破赖着不下台的小九九，而且呢，斥责是识破内定的人，是他的老同学，这个是有啊。说下一轮的问责声浪已经在路上，感觉识破干不久了。咱们这两件事儿啊，首先呢，识破这次是致命的一击，啊，这下坏了。另外呢，说到日本和美国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就难以思量哎。哦，在原有的关税的基础上再加15%，我觉得是谁搞错了啊？草台班子嘛，那儿也是草台啊，这识破这儿也是草台，那这俩草台里边不定是怎么着了呢？我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啊。那你这么一弄，日本好像那比印尼、比菲律宾、比泰国都高了。那这东西怎么过呀？日本是大经济体啊，所以说我认为还是有点搞错了。咱们等着看啊，明后天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澄清，真的会那样吗？那样的话，那就比平均20%，比台湾还要高了。那他这样，韩国呢？那韩国还最高15%，那日本那一下就翻大天了，那还不急眼啊？不知道啊，Vio 说中国社保公司交的还不入个人账户，算什么统筹呢？那就是被共产掉了。这个呢，具体的有很多的内容，我都得查很多的资料啊，这个我可不敢说啊。Helen 说中国社保分369等，非常的不合理，但对于个人，如果在事业、国企和大型私企就没有选择，除非你不想干了。对。那现在他这个做的九月新政是什么呢？就是都没有选择了，他要来查，因为他那个池子现在已经快干枯了，他已经没辙了啊。所以说现在为什么非要逼着大家来交这个人头税？尽管他也知道啊，这东西是交不起，确实很贵，特别是刚才您说的这不公平，让基层民众这受不了，有很多啊。我得到原来呢，它是有一个最低的一个数。你比如说，我挣3000块钱，我是照着3000块钱交吗？好像还真不是哎。北京好像定的是6800多还是6500多啊？你照着那个交。刚才我们说是占工资收入的40%，那我只收入3000块钱，你让我照着6000多块钱那个交，我那可就不是40%了，那要高很多呀。那要多交多少钱？您想？说这一次呢，北京可能给调到7200多了，是调了多少？这不是大家都等这个数，它一直不公布吗？说可能是给调到7000多块钱了，嚯，那这企业受不了啊！那工人我一个月只挣3000-5000块钱，最后我照着7000多块钱交社保，那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到现在还没看到北京市政府公布这个数啊，我印象原来的那个数是6000多块钱。啊，是6000多，6500还是6800来着？我忘了。哎，都不容易。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如果明天没大事儿的话啊，那我们就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